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十波罗蜜今天应该可以圆满。我们上次在251或者252，接下来这个地方只是说明为什么这个舍波罗蜜啊，它是其中的一项，而且甚至于比那个持波罗蜜啊还要殊胜的原因呢、啊？这个原因这里说的蛮多的。在251页主要说明，包括世间的或者出世间的，那么所谓的珍贵或者是不珍贵啊，它的很明显的或者很主要的一个状况就是难得或者不难得。容易获得或者不容易获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很多事情。那这里用的例子，比方说在中间这个地方，251页的中间这里、啊、中间这里说呢，在精神方面也是如此。那个贪跟嗔啊，这些不善的心、很容易就升起，所以啊，他们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努力，他们就会生气。这个就说明这个其实以修行来讲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常讲修行是逆水行舟啊，在顺于我们平常的习惯的或者世间上的这个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我们无始来的颠倒啊，很容易就生气，甚至它越来越我们控制不了。那是，所以它的价值这里讲的几乎就根本，第四行讲根本就像是没有用的杂草，是这样的。那倒过来讲，那些要修行的那些啊，都不容易产生的，因为跟我们无始来的习气啊，这个是违反的，所以这里说它不会自动发生啊。那就从这个角度就会明白啊，越难产生的这个是越珍贵，那它的价值越高，不管是世间上或出世间确实都是这样。因此这个这个地方说了慈悲，就慈爱啊，这应该是第五行，慈爱还超过了布施和持戒。因为要培养这个慈爱啊，它的困难度超过了布施跟持戒，这个也是对的，这是对的。这个251页最下面这里大概就不用说了，这个一样是这个意思，就是慈爱啊，在散播慈爱给不同的对象啊，一样。当然对于中立的人来讲不容易，这是第三行，最后这一段的第三行，要散播给敌人是最难的，散播给中立的人也不容易。那慈爱要散播给友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是比较容易啊，等等的。比方说他这个最下面这两行啊，若慈爱的对象啊并没有敌人也没有中立的人，就是没有比较困难的，反倒只有容易的这个朋友，那么无论休息多久啊，那个慈爱依然是没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只是一般的一件很容易做得到的事啊。这一点也很重要，这点也可以说是对持波罗蜜的补充啊。有的人可能以为修行修得不错，就持这个这一件事情来讲，但是如果他忽略了，如果他只是在自己很容易升起慈悲的这种对象，以朋友做例子，那他也可能觉得修得不错，但是其实他忘记了其实还有更难的对象，在更难的对象上面不见得能够顺利的升起慈爱。换句话说的，他的慈爱啊其实还不是很圆满的啊，是这样。那么这个情况在舍也有类似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看252页，这个中间这个地方，中间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就只有在我们能够有如自己 就是对自己的慈爱一样哦，同样的不平等的也不分别的散播给，把慈爱散播给这三种不同的人，那个时候呢才是真正属于持波罗蜜的标准啊，是这样的。简单讲就是我们上次说过，自己或者朋友或者中立人或者敌人完全平等，完全没有分别，没有差别的，很充分的散播慈爱，这样就算是持波罗蜜啊，这个是他必备的条件。因此这也是表示了慈爱波罗蜜的困难度啊，是这样。那关于舍波罗蜜啊，却比这个持波罗蜜还要更困难，所以也更为珍贵啊，是这样的。那底下的说明大概都不难懂了，不难懂啊，是这样。不过要注意的就是253页这里讲的，不管我们修的这个舍心啊，是什么样的程度，要注意的就是要避免破坏这个舍心的两种状况。这两种状况就是对敌人，对敌人我们一般看到敌人失败了，这第一行253页第一行，我们很容易会高兴，看到敌人有成就了，我们很容易嫉妒。然后呢，要防止这两种心，这是不容易的。但是任何一种升起了，第二行说，当其中任何一个只要升起一点点，那个当下我们已经失去了舍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这个高兴于敌人的失败或者嫉妒于敌人的成就，已经被拉过去那一边了，是这样的。所以那第四行就是第二段更困难的是对友人保持舍心啊，这个当然这个正式的来讲舍心呢，从这个对朋友来讲，我们一般很容易又掉入另外一种情况啊，这个朋友有成就我们很容易高兴，朋友有遭遇不幸我们也很容易就伤心。这个朋友你可以扩张到亲朋好友都可以算啊，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观察一般人的生活，可以说一辈子里面啊，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当然他们不明白要培养舍心。我们看看就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环境也是一样啊，各式各样的亲戚朋友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几乎就是随着他们在或者高兴或者难过伤心。那现在我们了解了，就是要避免跟着这一种情况遭遇而这个心就有起伏啊，是这样的。第三段，只有在能够不受到这些困难，就以上这两大类哦，面对敌人的还有面对朋友的，不受他们的影响，完全能够平等啊，对于这三种人还有对自己都完全的忠舍，这个是必备条件，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具足所谓的修行舍心啊。只要对这三种人呢还有一点点的分别心，我们的舍心就离成功还很远啊。这个地方讲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也是舍心为什么要说具备它，当然多多少少我们可以具备，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具备，可是真正的很稳定的跟很圆满的，这个确实不容易啊，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也想到大圣经常讲的，就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虽然好像没有直接相关了，但是我们看整个修行来看，通常我们一般的众生就是遇到了果的时候才会感得到修行的重要啊，但是菩萨不是这样，菩萨在整个过程中他知道有种什么因一定会有什么果，所以他很小心的。那关于这个慈心舍心啊，乃至整个持波罗蜜，我们也要培养这个精神， 不要等到果出现了，我们才想到要怎么挽救，啊，是这样的。好，那舍心的基本态度还是这一个中间讲的，这253页中间讲的，这个是中间这一段的第五行吧，就是我不能做什么去改变他们，就不能改变他们，他们自己由于过去的业啊成熟而必须面对的果报。这个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除掉业啊，这个业当然有自己的这个个别的，也有大家共同的，是这样的。那现在要讲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思维，这样的观察，这个就是舍心啊。这里继续讲说，只有以众生为目标，做了如此清晰的省察，才是真正的舍心。那这个舍心，具有前面讲的那个条件，就是对四种人，我们都用平等的方式去对待。那这个是互为因果，互相有影响。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四种人完全平等的去对待？就是因为，刚刚讲的这一个，所有的友情都由于自己的业而去承担自己的果。我们自己互相之间，每一个人互相之间，没有真正的能力去改变别人，只有自己改变自己，是这样的。这两个条件哦，这两个状态是互为因果的，是这样的。那继续说明，由于他不涉及忧虑跟不安，就刚讲这两个情况，不管是对四种人平等的待遇，没有分别心，或者这里这一种思维，他都会具备一个特殊的素质，就是没有忧虑，也没有不安。这里说不涉及，就是他不具备，他不会带动，不会带动忧虑，也不会带动不安，就是刚刚讲的不会心有这个起伏。这个心没有起伏啊，原则上也有好几种方式可以达到，一般来讲用禅定，但是这里用舍心呢，其实更殊胜。那当然如果舍心是配合禅定的，这个要更高的禅定才能够圆满，所以说它是圣洁的，是安详的，是平静的。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佛菩萨或者这个阿罗汉或者这些圣人，我常讲他们平常是什么状态，就是这个状态。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因为圣洁跟安详跟平静而带来的那一种喜乐，那种喜乐很殊胜，不是一般的，不是因为外在的物质，我常讲的不是因为外在的物质或者外在的成就，它是内心的，那它具有这一种特性，是这样的。那我们修行佛法，就要勉励自己要达到这个样子。那他怎么达到，就是用舍，是这样的。当最后这一行，当他超越慈爱越远时，他的精神层次就越高。如果我们看现在还看得到，或者是这一个我们这一生中啊可以知道的，或者有一些历史的那个纪录片拍下来的真正的圣人，那个精神层次很高的修行人，几乎都有这一种共同的特质，甚至于不是修行人，就是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人，也大概有具有这种性质，是这样的。下面这一段是从禅定的角度去看，这个我们上次大致上说了一些的，所以我们这一现在就不讲了啊。那重要的是说呢，我先说好了，就是这下一页就有讲，我们看254页。254页就是说，如果从禅定的立场啊，真正的舍波罗蜜要有第三禅或者第四禅这种禅定力才能够圆满，才能够修啊，这是从禅定的立场说的，是这样。那这个有点差别，这里面还有两种差别，就是顿根跟立根的差别，这个我就不说了啊。 这简单讲就是钝根的要更高的，更高的那个，其实都是第四禅了，不是都是第三禅，就是第三禅就可以来修舍波罗蜜。那他用的名称有第四跟第三，是因为那个分类的关系。啊，这我就不详细讲。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第五行讲，其原因呢是舍心是非常微细的，也是非常安详、非常圣洁的，所以它只属于最高的禅那，而不属于较低的禅。这个较低的，就是指前面的初禅、二禅，甚至于就是，如果是四种禅定的分类啊，它就是不属于初禅跟二禅的。为什么呢？因为初禅、二禅都有明显的习乐，那种明显习乐是有劳动性的。那第三禅的乐还有乐，还有乐，但是这个乐已经没有那么的劳动性，是这样的。不过这一段的最后那两行最重要。若不是把舍心呢、作为禅修，而是作为波罗蜜来修，那么我们是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培育舍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是站在波罗蜜的立场，不一定要用禅定，就是你现在没有禅定一样可以修这个舍心。不过它具备的条件或者过程，一方面你要用持波罗蜜的那个过程，二方面它具备的条件你也需要具备。那我们现在了解了多多少少，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的心境我可以感觉到，比方说以我自己来讲，我有一个礼拜有几天都不出来，我也不跟别人在一块，也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来往，我可以感觉到了内心比较自然，就处在因为没有别的事情的干扰，我也不会去想一些，觉得内心很容易接近这一种很平静、很安详的状态。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机会，那你利用这一种新的状态去修比较快，因为它已经有一种接近的数值。倒过来讲，如果平常我们很多的杂事，我们的心常常被很多事情干扰，那你要来修舍心会比较困难，不是不可以，会比较困难。可能你要用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比方说，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主要的令你喜悦的，那或许去修慈心比较快。如果有些条件是觉得修忍辱比较有这个条件，那你就先修忍辱，这都可以的。持波罗蜜也没有，虽然我们说过这个有一点这个浅到深啊，从这个容易到越来越高深，越来越困难，但是还是可以针对个人的情况其实任何一个波罗蜜，只要你具备了一定的程度，然后再去修别的都会比较快是这样的。底下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看的觉得很感动，而且这里面讲了很多状况一般人不了解，这是很特殊的一种情况。那这个也是佛的过去生，有一次我们看254页，这个例子就是叫做大僧毛树立。先讲这个名字其实不是真正他的名字，但是因为这个他所做的事情，知道这个事情或听到这个事情的人呢，很多人会有僧毛树立，太感动了，太不可思议了，是这样的。因为他受到了这一种等于说侮辱或者轻视一般人是无法承受的是这样。这里的例子说，他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贵族，然后他长大了还求学后来回来了，回来的照顾他的父母亲，后来父母亲过世了，就给他有一个很丰盛很大的这个很多的遗产。可是其实他的内心这里有讲，这个是最后这一大段的第四行， 他内心其实看透了一切有为法的无常，所以其实他对这个三界里面这一些所拥有的都感到害怕，他也看透了自己这个身体的不清净不净，所以他等于具备了无常，具备了这个不净这样的一个内心的状态，所以他其实不想要被世俗的生活所的这些烦恼所这个系缚住是这样的。简单讲，他就是真正要想要舍弃这一些，那就想要出家，这是他真正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很特殊的，他又具备这是倒数帝王，但是他又心里头这么想，但是人们呢称颂我所做的这个舍弃啊，因为舍弃了很多财富啊，这个会反倒使得他变得很有名，就算他去出家了变得很有名，那因为他完全不喜欢这个出名跟荣誉这种东西，结果他反而没有出家，这点很特别。这种做法是比真正去出家还要困难，还要困难。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又要修行，就是要不沾染这一些，可是他又拥有，而且他又不出家，所以他其实是用一个人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这一些。如果出家了，那因为有僧团、有寺庙、有道场，有这个师长，有这些等于说有同参道友，如果是互相的增长，那个其实有比较大的一种保护力量。那以他现在这个状况啊，非常接近我们这个大圣经的维摩诘居士，非常像，这个是很难做得到的，是这样。所以倒数第四章说，由于他不喜欢出名跟荣誉，所以他并没有出家。但是呢，倒数第三行，他为了考验自己是否能够毫不动摇的面对世间的一切起起落落，那这个就正如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舍心。着重在舍心的那一种培养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就是是不是能够不动摇的面对世间的一切，是这样。然后他就穿着平常的衣服，一般的衣服，然后就离开家里头去。这离开家里头去，就表示他也没有去拥有那些财富，也没有用那些财富来享受，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也没有具体的把它布施出去，是这样。那现在的解释说，最后这一行，他这么做是为了要通过忍受他人的恶待，来成就最高的舍波罗蜜。那这个做法我要先说明，我们的菩萨就是佛的本身啊，他这个做法不是没有原因，不是糊里糊涂的，也不是说故意的，而是他内心是为了要考验自己的内心能不能够具备舍这样的状态。那他这个心的前面是因为他完全感受到无常，感觉到自己的这种不净，身体的不净，他有这个等于说这种基础。如果平常人舍弃的财富，等于要去过那种等于说三餐不济等等，这个是反倒会惹来很多的烦恼，会带来很多的痛苦，那个一般人做不到，如果勉强做也有可能会退失道心，到后来可能觉得好像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还不如回去享受那些财富。那但是我们的菩萨现在不是这样子，他没有这种问题就先要了解这个他的前因后果。好，那255页啊，这一页啊，就具体的描述的他的遭遇等等，你自己好好的看一看。这个过程虽然描述的不是很细啊，可是真的很感人。只要你设身的去想，如果是自己，恐怕是做不到。那这一个地方也让我想起了《华华经》的这个常不清菩萨虽然内容不完全一样啊，不过他们的遭遇啊各方面很类似 像常不清菩萨来到城市里面啊，大街小巷啊，他就面对了这些人，都对他们合掌恭敬，甚至礼拜，就说这一些人都是未来的佛，他不可以轻慢他们，都要向他们赞叹恭敬。但是，可是世间人不明白啊，反倒觉得他有问题。哦，是这样的，这里也是一样啊，这里一样。那这个故事是有些小孩子，他到了一个地方，小孩子跟寡妇啊，那会去欺负这样的人，这样等等等等。最后来到这个坟墓的地方，点点点点这样。这个倒数的第二段啊，倒数第二段的第三行，他走进这个坟场，用骷髅头来做枕头来睡。啊，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一般人可能看到这个都还会害怕，点点点点啊这样。我们看256页。那重点是他内心到底成就了什么状态。256页的第二行，对于愚昧的小孩跟这些智者，我们的菩萨完全采用相同的态度，并没有对于那个就是说没有特别的欢喜那些尊敬他的人，也没有去讨厌侮辱他的人，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真正的舍，这个叫中舍也可以，就是这样子。那他的下面那一段解释这个名字还有这个故事听到人的那种态度，这个我们就不需要看，是这样子。那第四，再来这个是第四大项，叫做成就舍心。这里讲说没有爱也没有恨，这个就是成就的舍心。那这刮胡说舍波罗蜜就是这两种心的平息，否则呢是不会有舍波罗蜜的。但是下面要讲的是要注意这个不要被很接近很相似的但是不是真正的舍所这个欺骗，这样。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说对事物啊漠视跟不关心，这个情况反而破坏了舍心。这个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舍心的偏差啊。因为舍心我们前面讲它不是这种情况，它对有情众生呢其实是一种积极而又关怀啊，所以不是漠视跟不关心的啊。那这里的这一段的第二行说呢，只是人们误以为那个对事物漠视或者不关心，一般人误以为那个叫做舍啊，实际上呢它是不醒觉的心。好，这个原因很重要，这个原因很细微。我们的就是冷漠或者不关心啊，这里面隐藏的不醒觉，不醒觉也就是愚痴啊，它隐藏了这个东西在内，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舍。换句话说，真正的舍呢不是有愚痴的，真正的舍是对善恶苦乐因果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啊，是这样的啊。这个第三行啊，真正的舍并非无动于衷，也不是这个不醒觉，而是清楚的看到导致乐跟苦的善恶，善恶是因，乐跟苦是果，啊，这个真正的舍心是很清楚这件事情。那对于他自己来讲，他很明白，所以其实他不会去造这个不该做的，啊，因为造不该做的，可能就掉到爱，或者掉到恨，是这样的。所以他以自己来讲啊，那个也不是舍。那么面对别人来讲一样。啊，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地方也让我想起了上次有讲啊，就是《金刚经》讲的啊。但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广钦老和尚的例子。广钦老和尚圆寂的时候呢，等于说有讲了一句话，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他是用闽南语讲的。我们用国语来讲，就是没有来没有去，无来无去啊，然后就是没有事情， 如果用国语应声的翻译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来没有去，没有事情。好，这七个字啊，你从字面上看也一样啊，并不是说冷漠，不是说完全不关心啊，不是的，它其实就是像舍这一种态度，舍这种态度，它里面是一种很清晰的智慧，很清晰的那一种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内心没有动摇，内心没有受到任何的动摇，就是这样的情况。跟《金刚经》讲的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这个无我相、无人相等等的，但是你还要配合前面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舍波罗蜜啊，你从这个里面的说明，它好像偏重在都是那种无分别啦，或者是不受影响啊，比较没有强调那个更积极的。虽然这个故事也是有，但是它的成果还是着重在就是那种平等的状态，比较你看不出那种积极的那一个面，其实绝对是含有了积极的那一面。积极这一面，因为前面有讲了，十波罗蜜里面啊，很多都是积极的，积极的。那所以这个舍波罗蜜其实配合他们的。那关于这一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要保留点时间去看那个，就是这一本书的上半部行查的部分啊，那个地方有说到舍波罗蜜啊，跟忍辱波罗蜜一样，可以作为增长其他的波罗蜜的条件。这种情况我们在忍辱波罗蜜有看到有这个情况，舍波罗蜜也看到有这个情况，所以舍并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只是一个被动啊消极的那种态度啊，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有这个警觉，要这个细微的去检查啊，是这样的。因为一般来讲对于善恶或者苦乐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无动于衷，这个好像我们可以具备啊。但是这个呢要注意，这个不一定是舍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个最后这一段就是这样讲哦，这样最后这一段的第一行说呢，显现为对各种好恶的目标就是对象啊，无动于衷的不醒觉，也就是思念，是具有误导性的啊。括弧伪装的舍，伪装为舍的痴，也是具有误导性的。另外呢，不愿意修善，这个也是会欺骗人的啊。不愿意修善不是舍，他可能伪装成舍，这也是我上次讲有点像世俗上讲的相愿等等啊。那它会显现为好像是舍心，还有呢懒于行善也会伪装成舍心，所以应该要小心，就是这样子。那257页呢，第五大项就是舍的要素，舍的要素，舍的要素为什么说是刚讲它里面具有这种智慧，还有具有这种肯定呢、啊？记得吗？因为它必须具有一个醒察、哦、这个就是第四行讲的。第四行讲的就是众生的苦乐是源于他们自己的业，是没有人能够去改的。这个醒察就不是前面讲的那种愚痴，不是前面讲的这一种不愿意修善、哦、是这样的。好，那么这个地方还有提到这个舍也是属于究竟法，它也是一种中舍性。等一下我们马上会看到有十种舍，那么这种中舍性是一种觉受上的不苦不乐，这个叫做中舍啊。还有一种平衡的去观察一切跟它相应的，这个叫中舍。那我们的舍波罗蜜啊也具备这个特色，也具备这个特色，好，是这样的。不过有一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看一下，这个是第一段的 第五行，若这中舍性的心所并非显示众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对象，这样的思维的对象必须是众生，必须是有情。如果他是去观察三宝，或者用来观察布施，或者观察持戒等等，那么这种观察并不是舍波罗蜜，这一点很特别这个因为这样的舍它有一个条件，必须观察的对象是众生有情。那如果去观察三宝，因为不属于这个状态，就是不具备这个各自的业那就是导致各自的苦乐所以那个时候啊，它的对象不一样，所以也不具备这个特性，也就不是舍波罗蜜，那可能是别的。比方说我们通常行施三宝目的是增长，比方说增长一种信心增长修行的动力比方说提升我们的精进或者提升我们的那个智慧波罗蜜或者提升我们的觉意，或者那个真实波罗蜜等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不属于这里的舍波罗蜜我的感觉是它的那个积极面主动性更强，会强过于这里的舍波罗蜜是这样的。不是不好，不过它不等于舍波罗蜜。那如果他去观察布施持戒也是一样它不等于舍波罗蜜。那么我们前面有几个地方有曾经有一些像这种讨论那目的是说要具备舍波罗蜜必须是这样的条件跟这种对象如果你不具备的话，不能误以为具备了，最主要是这样子另外呢，它还有一些相应的心所或者相应的心也会同时升起，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很特别这个舍这一种性质的心或者心说法会跟非常多的善的心会同时升起的。这里讲的就是他们一起相应的有很多，那一样的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有一些情况是属于舍波罗蜜，有的情况不属于舍波罗蜜，必须是这个中舍性的这一种心作为主导，那么它才是这个舍波罗蜜是这样的。这个是在中间这一段的第四行或者第三行，就是对众第三行讲对众生的苦乐保持中舍，这个部分如果它是主要的作用，然后一起升起的那些心窝的心说法，如果这个它本身是主要的话，是主导的话，这个才算是舍波罗蜜这个是有差别的。我们看下面是第六个大项目有十种舍，这十种舍也很重要，不过呢这里讲就是不属于舍波罗蜜，但是我应该先讲这其中有一项可以算是舍波罗蜜，就是第二个叫做泛住舍。泛住舍就是我们说的慈悲喜舍，慈悲喜舍的第四个舍或者舍无量心那一项可以包括那个舍波罗蜜是这样的。那这里说这十个是不属于舍波罗蜜，这是一般的看法那实际上是可以，第二个那个泛住舍是可以包括舍波罗蜜的这个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等的，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看这十个舍258页，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十种舍。第一种舍叫做六支舍，六支这个六支是指我们的六根以及它对应的接触的六种对象。那么圣人特别是阿罗汉，对于这样的六根还有这样的六种对象，他们的内心 也是平等平等，没有好，不会有偏啊，不会有欢喜，不会有排斥，这种状态就叫做六智色。那这个当然是阿罗汉们才能完全具备。第二种舍叫做泛住舍，那这里讲的清楚，就是看待众生，看待众生因为各自各自的业而遭遇到的苦根的，这个就是泛住舍。那刚刚才讲舍波罗蜜就是这一种舍。第三个叫做精进舍，舍觉知，在趋戒知里面的舍觉知，这个舍觉知呢是平衡趋戒知里面的修行，就是两个方向的修行。这里主要是讲，如果精进啊，如果精进太强，精进太强，不平衡的话呢，就要用舍觉知来平衡他们。所以这个叫做这样的舍叫做舍觉知舍，这个其实叫做觉知舍。第四个叫做精进舍，这个精进舍是要恰到好处，不多不少，所以恰到好处的精进叫做精进舍。第五种舍叫做行舍，这个行舍是就是观察五盖啊，就是不会被五盖啊所障碍住，是这样，这个叫做行舍。那这种舍就是它具有这种观察的智啊，所以这个叫做行舍。所以行舍是具备观智的，就这样子。那这里说要在具备那个行舍智的时候才会升起。第六种就是不苦不乐的受，这个叫做受舍，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容易懂，不苦不乐的受，这个叫做受舍。第七种是修观的时候，观照五蕴的无常，观照五蕴的无常，这是用观的力量去了解跟观察，所以这个叫观舍。第八种是叫做中，这个叫做中性舍，或者叫中舍。刚刚有一个很接近这个舍，叫做行舍，有点接近了。这个中舍就是，有点我们常讲的，就是无功用行，就是你不用刻意努力，就能够把维持一种平衡，这样的。那这个其实是，在修僧摩他的时候说的。第九种舍是更特别哦，这个是在第三禅定。具备第三禅，里面有乐，对这种乐也用舍的方式去对待它。